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墨尔本确认新增四例本地感染新冠病例。
澳大利亚入境者或需提供疫苗接种数字声明。
美国国务卿访问中东，巩固巴以停火协议。
英国政府或大规模改革移民系统。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继昨天早些时候公布的两例疑似病例之后，维州卫生部长马丁·弗里证实又有两人确诊。一名 V2C 的男子于周日前去接受病毒检测之后，卫生部注意到了这一感染集群。他和另一个家庭的一名无症状男性亲属的检测结果均为阳性。随后 V2C 男子家庭中一名妇女和一名幼童也被确诊。维州政府表示并不排除再次实施封锁的可能性。弗里表示，没有证据表明上述感染者曾经去过某先前确诊男子曾经到访过的场所。该男子在南澳酒店隔离期间被感染上新冠病毒。维州首席卫生官布莱特·萨顿担心社区内还有更多的潜在病例，因此敦促公众尽可能采取预防措施。
Of course, we have to ready ourselves for any other positives, and when there are.
我们必须为其他任何积极的方面做好准备。当有密切接触者被确诊感染之后，那么就会有其他的非密切接触者也有被感染的可能性。联邦和州政府卫生部门也敦促公众，在实现新的新冠疫苗全民高接种率之前，仍要继续警惕疫情再次爆发的风险。
在维多利亚州发现社区内新冠病毒传播之后，其他州和领地都提高了警惕。南澳实施新的出行限制，要求曾到访过墨尔本几个热点地区且目前身在南澳的人自我隔离14天，并接受三次新冠病毒的检测。曾到访过维州 V2C 的人在进入南澳后的24小时之内需要接受病毒检测，并在等待结果的期间自我隔离。曾经前往从大墨尔本地区前往悉尼的人士需要在进入南澳时说明是否曾到访过热点地区。
联邦政府希望需要在未来澳大利亚入境者入关之前提供已经接种新冠疫苗的数字版声明。该声明将包括入境者的健康状态、签证类别和旅游历史记录等信息。该系统将方便回国的澳大利亚人在入境之后无需接受隔离，并考虑认证其他国家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联邦内政部秘书麦克佩佐在某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政府希望在明年年初前试行这一项目。
The digital passenger declaration rather will have to be mounted.
旅客在办理登机手续和登机之前，必须先把数字声明上传到我们的系统上，以方便我们核查信息，允许登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尽早实施这一项目。
多名高级澳大利亚警官将就前自由党雇员希金斯在议会被强奸一案接受问讯。包括联邦警察局长李斯克肖在内的多名警官将于今天在参议院听证会上陈词。在另一次独立问询中，总理和内阁事务部长菲尔·盖特延斯正在调查莫里森是否以及何时得知了这一性侵指控。联邦议会服务部在听证会上表示，自该性侵指控两年前发生至今，政府尚未调整任何相关的政策。
新州工党领导人周迪·麦凯的党魁地位因该党在 Up Hunter 补选中失利而将面临挑战。新州工党在周日承认败选，麦凯和工党候选人杰夫·德雷顿都已经致电国家党候选人戴维·莱泽尔表示祝贺。根据目前的计票结果，莱泽尔已经获得约 30% 的首选投票。联邦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否认联邦工党需要为此结果承担责任。
This is a seat that Labor has not held.
坦白而言，工党在过去90年里从未赢得过 Up Hunter 的席位。竞选期间，我们甚至连发放如何投票宣传单的人手都找不到。
对将一架飞机转移至白俄罗斯以逮捕一名反对派记者的行为遭到多国领导人的谴责，称这是一种国家海盗行为。白俄罗斯官员称，一枚虚假的炸弹威胁促使一架客机改道飞往了明斯克，当局逮捕了机上的一名记者。他们称，一张威胁的纸条是以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的名义所写，但是哈马斯的发言人法奇·巴尔胡姆否认了这些指控。白俄罗斯警方逮捕了批评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记者罗曼·普罗塔谢维奇。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威胁将实施新的制裁。
There will be a very strong answer.Because it is an outrageous behavior.
对于这种无耻的行为会有强烈的回应，卢卡申科和他的政权必须明白这将带来严重的后果。白俄罗斯外交部为所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辩护，一位发言人称此举符合国际法规。美国回应了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詹·卢普基对此进行了回应。
We certainly condemn the Lukashenko's.
我们谴责卢卡申科政权不断骚扰和任意拘留仅仅从事工作的记者。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行为，它构成了该政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公然冒犯。我们要求立即对这一事件进行国际透明和可信的调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中东，此行目的旨在令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11天致命空袭得以停止的协议得以巩固。他计划会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以确保持续的安全。
世界卫生组织利用其年度成员国会议开幕，敦促各国向全球疫苗共享计划 COVAX 捐赠疫苗。所有新冠疫苗75%以上的剂量已流向了仅有的10个国家。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警告称，只要新冠病毒在其他地方蔓延，无论其疫苗接种率如何，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认为自己已经摆脱了目前的困境。他说，他希望所有国家有10%的人口在9月前能够接种疫苗，30%的人口能够在年底前接种。
The world is in vaccine apartheid.
他说，世界正处于疫苗分配的两极状态。如你所知，高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5%，但拥有世界上45%的疫苗，而中低收入国家几乎占到了世界人口的一半，但是他们只得到了世界上17%的疫苗，所以这个之间的差距真的很大。
英国政府誓言要对该国的移民系统进行大规模改革。内政大臣普里蒂·帕特尔宣布，计划在5年内引入新的数字边界，这将提高安全性，并使该系统更加的合理和公平。
One that welcomes those most in need of sanctuary.And one that slams the door.
他同时也强调了为恢复公众对英国脱欧后制度的信心而采取的措施，即结束行动自由并引入基于积分的移民制度。进一步的改革将引入美国式的电子旅行授权，这将要求那些希望进入英国的人在旅行前获得电子许可证。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目前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75美元、1.074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4.977元人民币、6.021元港币、21.657的新台币。
再来关注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今天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墨尔本有雨，最高温度20度。
布里斯班局部多云，最高温度23度。
堪培拉晚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8度。
阿德莱德早间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
珀斯局部多云，最高温度19度。
达尔文以晴为主，最高温度33度。
霍巴特晚间有雨，最高温度20度。
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时段的早间新闻，也欢迎大家订阅 SBS Mandarin Podcast 或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收听、下载和关注我们的节目。 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接下来播出的实时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种族歧视问题哈。我们说在很多问题上，特别是在针对暴力的问题上，有时候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变相的默认哈。那么我看到在经历过种族歧视的人中呢，十分之九的人呢没有举报。二一份最新研究也说呢，许多因为种族和宗教而受到歧视的人呢，认为举报是没有任何作用的。
那最近我们在墨尔本看到有一个新的反种族主义网络是建立起来了，鼓励大家集声，呼吁为受害者呢要提供支持。
维多利亚大学的马里奥皮克博士就表示呢，由于尚未广泛的报道澳大利亚种族主义事件，因此呢其广度尚不为人知。好，下面来听一下本台记者艾比丁汉报道，由陈云编播。
在经历过种族歧视的人当中，十分之九的人没有举报。而最新研究表明，许多因种族或宗教而受到歧视的人认为举报并没有任何作用。近日，墨尔本建立了一个新的反种族主义网络，鼓励人们大声疾呼，并为受害者提供支持。墨尔本西部的毛利人社区对种族主义提出了挑战。泰森·图拉自2011年以来一直居住在澳大利亚，是一名毛利人。他说，由于他的个子和纹身，他经常被拒绝进入公共场所，但十年来他从未报告过。以我个人的经验，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况，几乎把它变为常态，这是令人担忧的。最新研究表明，这是许多人正在处理这类事情的常态。维多利亚大学的一项调查发现，在过去的12个月中，有64%的受访者经历了种族主义或者是家庭成员遭受种族歧视，但只有13%的人报告了这种情况。该报告发现，保持沉默的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报告也不会改变什么，还有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泰森·图亚拉说，有些人愿意忽视种族主义事件，因为澳大利亚给了他们机会。我们真的很感激能够来到这里，来到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墨尔本这个城市。我们很感激有机会来到这里，比我们在家乡过得更好。这种谢意是 Shamsia Wako Waritu 未能报告相关的事件。有一群人告诉他和他的女儿，从哪来回哪去。
To me, the best thing to do was just to be quiet and just leave.
对我来说，最好的办法就是安静地走开，所以我们就掉头走了。然后我就一直告诉我的女儿我在自己的国家的经历，以及这个国家给了我多少。他说，由于皮肤或宗教服饰的颜色令他显得与众不同而被攻击，这是许多穆斯林妇女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当你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候，当你感到没有地方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更挣扎。维多利亚大学和温德姆社区已经启动了他们称之为澳大利亚的第一个本地反种族主义网络，旨在提高当地社区组织的技能，以帮助更多的人说出来，获得服务，并记录种族主义事件。维多利亚大学的马里奥皮克博士表示，由于尚未广泛报道澳大利亚种族主义事件，因此其广度尚不为人知。我们的报告显示问题的一部分是我们不知道种族主义在社会上的范围，因此我们无法确定种族主义是否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知道的越多，可以做的就越多。
Then we can develop more tailored and specific.
我们可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反种族主义计划、干预计划，对种族主义的旁观者进行训练。如果有不断发生此类事件的地方和公园，警察可以进行更多的巡逻。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报告种族主义事件的人没有得到他们一直希望的支持，一半以上的人说他们不太可能再次举报。新的反种族主义网络不仅旨在促进更多的报告，并且提供在文化上适当的支持。温德姆社区与教育中心的 Polly Kiyaga 说，社区参与是该网络成功的关键。
We are able to go to and nominate the agents where the people we know, where the people who speak our language, where we think we are able to tell our story and that person is going to be able to listen to us.
他们希望借此解决这个不仅在墨尔本西部，而且在整个澳大利亚都经常被忽视的问题。
好，刚才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陈云的报道哈。那面对种族歧视哈，不能沉默，要勇敢的说不哈。那今天的这个默许，可能就是明天的一个纵容哈。好，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之后呢，为大家来关注一下男校女校的教育的一些事情哈。那么在很多特别是从海外来到澳大利亚的一些移民哈，发现在澳大利亚有男校女校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制度，好的感觉很有意思。很多家长关于这个男校女校的区别啊，是不是跟这个就是综合学校来相比的话有哪些利弊哈，这样的讨论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那么一位在澳大利亚从事教育的自做教育话题的自媒体人 Patrick 朱就说呢，这个单一性别的学校啊也是有利有弊的，我们先来听一下。
嗯，我们很多人来从中国大陆那里没有单性别学校的，所以我们初来乍到，我觉得我刚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就觉得很新奇啊，这里有这么多就是男校女校，哎，很奇怪的一个地方。就说了，当然了，总体来说我觉得这是他们的文化了，跟他们的历史文化宗教是有关系的，特别是英联邦国家这是非常多的。
嗯，那说到这位就是自媒体人哈，他自己也是一位父亲哈，而且呢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
大家都比较熟
是吧，你也认识吗？
对，都认识。
啊，是这样子吗？看了看我的这个朋友圈实在是。
而且你听他这个他的上海普通话。其实在上海的话其实也有女子中学，很多上海朋友都熟悉上海的市三女中。就上海市第三女中，这是一个女子中学。如果说到她一些校友是男，你马上就会知道宋氏三姐妹市三女中出来的张爱玲、Papi 酱，这些都是上海第三女子中学出来的，我们叫市三女中一般。
哎呀，一下子觉得我好像这个就孤陋寡闻了嘛，一下子还一定要把这些名人搬出来给我说一遍。
不不不，就说一说到这个学校，你喊的肯定就是他出来的校友，大家都知道的。
好，
所以刚才你一说
宋氏三姐妹，我都不
知道介绍，就是
哎，一下子脸都红了那样的，无所遁形。好吧，
不红不红。
那据说这位悉尼爸爸的微信号吸引了1.6万的关注者，证明人家还是有经验的哈。那稍后呢，我们跟他在这个
教育版主嘛，
哎，在这个专题时间里呢，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
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